第五课，学习杜母赞以后，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杜母非常有加持。的确，杜母的加持不是传说，只要我们经常意念祈祷它，决定会获得感应。现在市场上有各种材质的杜母像和唐卡，我相信以后很多佛教徒都会请杜母像或者唐卡供在自己的佛堂甚至办公室里。其实杜母法门的兴盛，从杜母造像的兴盛就可以看出，在藏地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供杜母像，印度的杜母像也特别多，至今金刚座还有很多杜母像，其中不少都显过灵。据说印度以前有一个小乘比丘，他对大乘比较排斥，而且诽谤过杜母。有一次这个比丘掉到一条河里，危难之中他想起杜母能救水难，于是马上向杜母祈祷。金刚座的一尊木雕杜母像立即现在他面前，并对他说，你平时对我不恭敬，现在为什么祈祷我？说完杜母将他救了起来。后来这尊杜母像被称为入水杜母。此外，印度有一个老妇女对杜母很有信心，她出钱在金刚座大塔后面建了一座杜母殿，并在殿中塑了一尊杜母像。工程完工以后，老妇女才发现杜母殿背对着菩提迦耶大塔，她特别懊悔。这个时候杜母像开口说，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转向菩提迦耶大塔。说完杜母殿和杜母像都转向了大塔。后来这尊杜母像被称为转面杜母。藏地也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路过某寺院，结果不小心滑入山谷，情急之下他大声呼喊，妈妈！寺院里的杜母像立即现身并说，妈在这里，然后把他救了起来。小时候在我的心目中，杜母就像妈妈一样，我一直有这种信心，依靠杜母世界上的任何灾难都可以遣除。每次遇到麻烦，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杜母赶紧来帮我吧。现在我的佛堂里摆满了各种佛像，记得小时候我家没有佛像，在玩耍过程中我经常捡一些小骨头小石头，将它们当作绿杜母或者白杜母，然后在杜母面前用细沙做供养。我想在自己这一生中，很多修行方面的委员奇迹般的被遣除，这应该与杜母的加持分不开。在座有些人以后肯定会成为有势力有财力有能力的人，那个时候你们应该造一些杜母像。比如如果你将来成为一座寺院的住持，你可以在寺院里造一尊杜母像。我相信依靠杜母的加持，你们寺院附近的很多灾难都会熄灭。末法时代能以自力战胜委员的人非常少，很多人虽然很想修行善事善终，可是当烦恼或者魔障出现时，自己的心就完全失控了。而杜母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因此如果我们能祈祷杜母，在杜母的加持下，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委员。通过学习杜母赞，我相信大家会对杜母产生殊胜的信心。对修行人来讲，信心是非常珍贵的。我小时候每年大年三十，邻居家都要将杜母唐卡摆出来，从早晨一直供到晚上，附近六七家的大人小孩都去他家朝拜。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到邻居家的唐卡，自己都特别欢喜， 平时我经常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杜母了。当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许在那个年代很难见到三宝，所以人们见到杜母唐卡都特别欢喜，很多老人看到唐卡甚至热泪盈眶。虽然现在的唐卡非常精美，而且有很多花纹和金线，做工远远超过邻居家的唐卡，但现在见到唐卡好像没有当年那种感觉了。在座的道友很幸运，任何佛像都可以公开摆放，但你们也许想不到，在那个佛法垂危的年代，见到佛像是多么不容易。如果谁有一尊佛像，都要偷偷摸摸地藏着。那时我家有一本莲花生大师的绘供仪轨，这本书我们从来不敢露出来。每次搬到一个新牧场，父母首先就让我去山上找藏书的山洞，因为这个串习，现在每次看到山洞，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哦，这里可以藏经书。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有多少经书都不怕，包括想出家也好，想学佛也好，做什么事都很自由。但人往往是这样，学佛有自由的时候，人们不珍惜这种机会，反而在学佛困难的年代，却可以磨练出对三宝的信心。如果将来再来一次文革，相当一部分修行人可能特别坚强。可是现在上师、道友、法本等因缘都具足时，这些人却没有珍惜感。学习杜母赞以后，希望大家把杜母当作本尊或者空行来依止。其实这篇杜母赞特别殊胜，一方面它是世尊以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形象为文殊菩萨宣讲的，另一方面他赞颂的是30诸佛的佛母。因此如果我们经常念诵这首赞文，一定会得到自己希求的一些希地。当然在个别小乘根基或者邪见者眼里，杜母可能只是传说中的女神，对这种人我们也没办法劝化。世间也有这种情况，黄金本来是很珍贵的，可是在某些没福报的人眼里，黄金就像没有价值的石块一样。戊七，以保护自他而赞颂。顶礼平眉圣杜母，手掌压地足踩踏，面露怒容发讧声，击破七重一切处。这里顶礼的是平眉杜母，这尊杜母身体蓝色或黑色，右手以降伏印压地，以此压伏一切魔众，左手持莲花，花上有燃烧的金刚杵，以此摧毁一切魔障。平眉杜母双足踩踏大地，面露怒容，口中发出哄的咒音，以此击破三恶趣、人、欲界天、色界以及无色界的一切魔君。现在有些人很喜欢护身符，其实观想杜母就是最好的护身符。去年我给大家发了一些杜母的小卡片，如果随身携带这种卡片，挂在车子里或者放在房子里，可以遣除八难等一切障碍。有些人虽然没有外在的障碍，但内心的烦恼魔特别严重，这些障碍依靠杜母也可以遣除。在现实当中，有些人虽然遇到了许多障碍，但修行最终非常圆满，这就是得到杜母保护的缘故。尼泊尔有一位叫朱托的上师，他父亲是尼泊尔人，母亲是藏族人。西藏解放期间，他被关入监狱3年，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当时狱卒们要求他舍弃对佛法的信仰，但他坚决不肯舍弃自己的信仰。为了逼他就范， 狱卒们好几天不给他饭吃，并刁难说，既然你不舍弃三宝，那你就向三宝要吃的吧。朱托上师默默祈祷动怒，结果虽然很多天没有进食，可是他不但没被饿死，反而面色越来越有光泽。狱卒们特别害怕，知道他是有功夫的修行人。后来他的父亲通过尼泊尔官方进行斡旋，他才被释放出来。不管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中遇到任何危难，祈祷度母都非常管用。有些人没遇到困难时，往往不觉得度母有多灵，甚至觉得度母再殊胜也和自己无关，而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祈祷度母。就像有些人对医生一样，平时身体好的时候，他们对医生不屑一顾，甚至根本不把医生放在眼里。当身体不好时，他们就到处寻找医生，对医生的态度也不像以前了，特别感恩给自己治病的医生。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人们能想到祈求度母，就能得到他的帮助。前面我们讲过，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是白度母的化身，有些说法认为她也是平民度母的化身。其实诸佛菩萨可以示现男性、女性、愤怒、寂静等各种形象，看到这些不同的形象，我们一定要有清净心，而且不能对这些形象产生实执。比如你看到愤怒金刚时，不要认为这位圣尊尘心特别大，也不要认为他永远都是这种形象。其实不要说佛菩萨，有善巧方便的善知识也会示现各种形象，有时候显得慈悲，有时候显得严厉，这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善知识尚且如此，佛菩萨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大家要对佛菩萨的示现有信心，要有随时祈祷佛菩萨的习惯。如果有了信心和随时祈祷的习惯，佛菩萨的加持就会融入自心。顶二，以法身身相赞颂。顶与安乐柔善母，意念涅槃行尽性，真实咒语哄梭哈，摧毁一切大罪恶。这里顶礼的是安乐柔善度母，这尊度母身体白色，右手结圣师印，左手持莲花，花语中有妙瓶，妙瓶中降下甘露。所谓安乐，是无有任何痛苦；所谓柔，是没有粗暴的烦恼；所谓善，是没有恶业，完全是善业。因为具足这些特点，所以这尊度母有安乐母、柔母、善母等不同名称。由于对一切万法无碍通达，所以他能安住于寂灭涅槃的行径。度母的真实咒语是达雷都达雷都雷，在此咒语前面加上嗡，后面加上梭哈，就成了嗡达雷都达雷都雷梭哈。依靠它能摧毁无间罪、破四根本戒等一切大罪。阿底峡尊者说，度母法具足了悉增怀诸四种事业，如果想灭除罪业和痛苦，依靠度母就可以实现。智悲光尊者的扶藏法中说，度母法有十种功德，第十种功德就是熄灭恶业。我们知道金刚萨埵法是很好的忏罪法，同样度母赞和度母心咒也是很好的忏罪法。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可以修度母法。度母除了能净除罪障，还可以遣除疾病。以前印度有一个婆罗门导师，他有500个弟子，这个婆罗门后来得了麻风病，又逐渐传染给众弟子。从前人们经常供养婆罗门和他的弟子，自从得了麻风病以后，人们都不敢供养他们了，最后他们只能以乞讨为生。 有一次，这个婆罗门在路边看见一尊杜母神像，他升起了信心，就祈祷杜母消除自己的疾病。祈祷以后，杜母的手中留下甘露，他和弟子们用甘露沐浴后，身体都恢复如初。世间有很多病人，有些严重的病人甚至常年卧床不起，特别可怜。很多人没病时不知道，一旦生病后才知道病苦是什么滋味。其实如果得了某些严重的疾病，真的不如死了好。因此当自己或者别人生病时，我们可以通过观修杜母遣除疾病。观修除病的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想杜母身上降下甘露，将一切病魔无余尽除。我看过一则杜母感应事迹，有一位女士结婚八年了，但一直没有孩子，她经常为此苦恼。后来她听说杜母很灵，就念绿豆母心咒求子，一个月以后她就如愿以偿地怀上了宝宝。通过这件事情，她对绿豆母升起了很大信心，发愿终生修绿豆母法。其实我觉得世间人最适合修杜母法，因为杜母不仅能赐予究竟的涅槃安乐，也能赐予暂时的世间圆满。为什么很多印度人和藏族人喜欢修杜母法？因为世间人希求的升官发财、长寿漂亮、生意兴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等目标，杜母没有不能满足的。今天中午我在走路时，有一个女孩从后面追了上来，她拿着一条哈达对我说：“求您保佑我。”我问：“保佑什么？”她说：“平平安安。”当时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大多数世间人就是这样的，对于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度化不量众生，这些基本上是不考虑的，他们的要求就是平平安安。当然对于杜母来说，平平安安这四个字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想平安的人就努力祈祷杜母吧。以三，以事业而赞颂分六。一，以赐予智慧而赞颂。二，以守护怨敌恐怖而赞颂。三，以灭除恶毒而赞颂。四，以遣除斗争噩梦而赞颂。五，以消除瘟疫疾病而赞颂。六，以圆满一切事业而赞颂。顶一，以赐予智慧而赞颂。顶礼名爵哄杜母，众会围绕极欢喜。怨敌之身悉击碎，十字庄严名咒哄。这里顶礼的是名爵哄杜母，也叫放光杜母。这尊杜母身体红色，右手结圣诗印，左手持莲花，花上有十字金刚杵。他被成就第十语、等持、辩才的圣众围绕，由于内心极为欢喜，而引发身体放出大光芒。依靠十字庄严的名咒嗡达利都达利都雷梭哈以及哄子，它能摧毁众生的无明无痴、我执、我所执以及一切魔众和怨敌。只要诚心祈祷杜母，就能遣除一切伪缘。以前印度南方有500个商人到大海取宝，古时候到海中取宝有很多伪缘，很难保证顺利返回，所以这些商人启程时，亲人们都依依不舍地为他们送别。商人们乘着三艘船，克服了很多伪缘，最终到达了宝州。他们按照各自的喜好拿了很多珍宝，然后高高兴兴地返航了。这个时候守护宝州的海神很不欢喜，他们对商人制造伪缘，刮起狂风，掀起巨浪，眼看船就要翻了，商人们非常恐惧， 有的人念着家人的名字，有的人祈祷第十天、大自在天、太阳、月亮等世间的神奇。正在危难之际，一个居士想起杜母能救苦一切众生，于是他大声念杜母心咒，奇迹般的风浪顿时停息了。最终商人们顺利回到岸边。按有些大德的观点，这个偈颂是遣除愚痴获得智慧的祈祷文。为了开智慧，有些人经常修文殊法，其实杜母法也是开智慧法。如果食用按照特定杜母仪轨加持的药丸，能极大的增长智慧。如果不会这种仪轨，只念杜母心咒或者杜母赞也可以开智慧。我看过一些杜母感应的事迹，有些学生担心考不上大学，考试前念了1000遍杜母心咒，后来就如愿考上了。所以有些道友如果考试没把握，也可以多念杜母心咒，但这些人也许照样考不好，甚至会生邪见。我念了这么多杜母心咒，怎么还想不出答案？开玩笑，其实任何佛菩萨都有开发智慧、增上慈悲心的能力。有些人之所以无法依靠他们开启智慧的宝藏，主要是缺少信心的钥匙。丁二，以守护怨敌恐怖而赞颂，顶礼震撼三界母，足踏哄象为种子，须弥波雪曼达拉，三世间界皆摇动。这里顶礼的是震撼三界杜母，也叫无量镇压杜母。这尊杜母身体成色，右手结圣师印，左手持莲花，花上有佛塔，他足踏大地，其种子字为哄字，他的身体发出无量光芒，从而震动须弥山、波雪山、曼达拉山在内的一切三世间。从历史上的很多公案看，再恐怖、再难以胜服的魔障，依靠杜母都能够战胜。以前有一个叫森卡曼达的小城班智达，他对俱舍论非常精通。有一次他梦见了释迦牟尼佛，在世尊身边有一个穿蓝衣的天女，天女告诉他，你不仅要学习小乘佛法，还要学习大乘佛法。这个女人就是杜母。醒来以后，森卡曼达按照梦中的授记前往金刚座求学大乘佛法。途中他遇到一群强盗，强盗不仅抢光了他的资具，而且把他带到一尊神像面前，准备用他做活人祭祀。正当强盗要杀害他时，他想起了杜母，于是拼命祈祷杜母，杜母立即请加持，外道的神像发出一声惨叫，随后裂成许多碎片。见到这种情景，强盗们特别害怕，不仅释放了他，还供养他很多财物。这位班智达从前学小乘，后来又学大乘，这样非常好。现在有些人只学小乘或者显宗，对密宗根本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一种邪见。其实完整的佛教不仅包括小乘和显宗，更包括密宗。如果一个人只学小乘或者显宗，对密宗的甚深道理和修法一点都不懂，这是一种最大的缺憾。现在有些人认为净土法门纯粹是显宗，实际上并非如此。净土法门的很多道理，诸如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身相、度化众生的方式，如果以密宗的方法解释，就会更加圆满。所以希望很多佛友早日进入密宗的殿堂。凡夫人在修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委员，有些人经常说某个魔很恐怖，某个邪神很猖狂，很难战胜他们。当实在无法抵挡此类委员时，大家应该想到祈祷杜母。以前印度有一座小乘寺院， 这座寺院的僧人在森林中禅修时，经常被罗刹吃掉。有一天，一个沙弥正在树下坐禅，一个浑身漆黑、獠牙毕露的罗刹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沙弥，沙弥非常害怕，他知道自己没希望了。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祈祷杜母能够请出五缘，于是马上祈祷杜母。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平时没病时，不管别人说某种药怎么好，自己也没有信心，只有当自己身患重病实在没办法时，才会想起别人说的话，为了解决病苦才会服药。杜母立即显现愤怒相，手拿宝剑出现在罗刹面前。罗刹特别害怕，马上放下沙弥，并在杜母面前皈依。从那以后，这座寺院的僧人再没有受到罗刹的危害。在一些文字记载或者口耳相传的公案里，有很多非常深奥的道理。我在课上讲这些公案，并不是为了吓唬人们，也不是为了让人们过迷信的生活。现代人被唯物论洗脑，除了金钱以外，什么信仰都没有。我很不认同这种教义。如果人们什么道理都不相信，对于不可思议的境界完全否认，这就是人类的悲哀。我经常想，如果人们从小接受佛教的教育，心里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对生活中遇到的奇妙事情有解释的能力，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现代人除了眼前的事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否认，这只能说明人类的愚痴，根本不是进步的象征。所以人类应该反省现在的教育，不要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的说法，其实在佛法中有很多不可言说的深深道理。总而言之，当遇到难以克服的委员时，大家要虔诚地祈祷杜母。以前我们学院遇到大的委员时，僧众念去观佛母、杜母、观音心咒后，不到两三天，委员就会奇迹般的遣除。在我们学院，很多道友自身出现委员时，请人念经或者自己念经后，委员也会很快消失。在没有信仰的人看来，这种做法是很愚痴的，但实际上这一点都不愚痴。如果依止佛教的殊胜本尊，完全可以解决很多麻烦。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你违章驾车被交警抓到，车子被交警拖走了，这时你马上搞关系，找有能力的人帮忙，车子很快就能取回。或者你被拘留15天，如果公安局里有你的亲戚，你给他打电话后，马上就会被放出来。这种事情在世间特别多，谁都不能否认。同样遇到委员时，祈祷佛菩萨也是这个道理。